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0月1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间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将捐出他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总共是93万美元。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表示，美国将使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应对朝鲜的核威胁。数以百计的中国公民和律师近日发起立即罢免吴霭英司法部长职务的公民监督建议书的联署。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0月10号，也就是中华民国国庆日的这一天，呼吁两岸尽快坐下来进行对话。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在反对派武装控制的阿拉坡东城展开攻势。此前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没有能够通过一项旨在达成停火、结束对阿拉坡轰炸的决议案。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盟军在阿拉坡东部城区一条街道一条街道的推进。自从2012年以来，叙利亚政府军便失去了对这个城区的控制。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控制阿拉坡东北部的让杜尔十字街。这个组织说，阿拉坡有290名平民死于对东部城区的轰炸，而在叙利亚政府控制的西部城区里，有50名平民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死于反对派的轰炸。大马士革的一家亲政府的报纸说，最新攻势的目的是为一场决定性的关键地面攻势清理道路。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说，他将把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捐给内战的受难者。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进行了长达50年的内战。桑托斯星期天在哥伦比亚西部城镇博哈亚的一个仪式上宣布了这个消息。2002年，反叛武装试图控制博哈亚，向一个教会扔了手榴弹，炸死100多名平民。桑托斯上个月与反政府武装达成和平协议，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奖金93万美元。哥伦比亚内战一共造成了22万人丧生，600万人丧失家园。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二场辩论会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就叙利亚问题展开辩论。克林顿表示，叙利亚阿拉坡的局势是灾难性的，俄罗斯决心要毁灭这座城市，以确保阿萨德能够继续掌权。克林顿还表示，他支持让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对于目前持续的叙利亚内战承担战争罪责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他不同意自己的竞选搭档麦克彭斯有关对叙利亚政府目标进行袭击的立场。第二次辩论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举行。在此之前，川普的一段2005年的采访录音曝光，他在录音里说，自己的明星地位使得他可以任意的调戏女性。共和党内的一些人士纷纷谴责川普，并且要求他退出竞选。川普对这些话表示道歉，但是他坚持说他非常尊重妇女，但是现在的讨论重点应该放在其他更重要的议题上。克林顿说，他过去只是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在政见上有分歧，但是对于川普，他是第一次质疑一个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做总统。克林顿说，尽管川普道了歉，但是他在录音里所说的话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克林顿还说，川普曾经侮辱过少数族裔等群体，克林顿还在缴税问题上抨击川普20年没有缴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把目光转向菲律宾。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扬言，美国和欧洲可以撤回对菲律宾的援助。在这之后呢，美国国务院在上个星期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工作仍将继续开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和张湘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言辞回应说，
美方仍然致力于美菲关系和我们在安全方面对菲律宾非常切实的承诺。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已经开展的援助工作，并保证这些援助能在最大程度上授予菲律宾人民，并遵守美国相关法律和法规。
杜特尔特以侮辱用词批评美国总统奥巴马还自比希特勒后，又在星期四表示，如果美国和欧洲不满他打击毒品的政策而暂停经济援助，那就尽管放手去做。杜特尔特在菲律宾棉兰老岛武端市举行了一次表彰警察的活动上说，
我不指望人权团体奥巴马和欧盟理解我，不要理解我，如果你们觉得到了撤回援助的时候了，那就撤吧，我们不会乞求。
西方国家批评杜特尔特在上台后几个月内以非法手段打死几千人，而杜特尔特则指责西方国家是以殖民者的方式干涉菲律宾内政，干涉他的扫毒运动。
我想给所有正在叫嚣的人权团体一个忠告，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国的，你们都可以下地狱了，因为总统、警察和军队保护自己的人民是永远不会错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
很显然，美方认为这和美国与菲律宾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之间继续保持的紧密关系相矛盾。
美国2017财年对菲律宾的经济援助总额定为1.8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政府将确保这些援助不会被用于非法处决。美国对外援助法一项修正案规定，美国国务院如果有可信证据显示他国保安武装严重侵犯人权，美国将不会对侵犯人权的部门发放援助。美国之音叶林、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已经超过100天，由菲律宾的民众近日自发地举行集会，支持菲律宾调整对美国的关系。与此同时，提醒杜特尔特与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的时候，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就任100天。星期天，500多名菲律宾民众在马尼拉总统府前自发举行集会，支持杜特尔特，尤其是其对外政策方面。菲律宾最新有关民调显示，76%的菲律宾民众对杜特尔特上任以来的表现感到满意。杜特尔特6月30日宣誓就职，自那以来，其对外政策取向明显与其前任不同，与美国关系变动似乎最大。抗议者高举的标语牌上写有“结束美国数百年的剥削，废除美菲防务合作条约，美军立即滚出去”等等。活动组织者雷纳多·雷耶斯评价杜特尔特百年政绩时说：“我们的总统是一个心系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总统，不是一个向美国卑躬屈膝的总统。这是我们的总统在头100天里做出的最重大贡献。”在杜特尔特似乎要同美国绝交的同时，多次表示要同中国和俄罗斯修好。对此，这位活动人士说，菲律宾需要走独立外交之路，摆脱美国统治之时，菲律宾也不要觉得自己有欠中国和俄罗斯。我曾经讲过，在同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交往中，底线必须是平等和互惠。因此，我们不能够重走主人和傀儡关系的老路。我们同美国曾经就是这种关系，我们不能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重蹈覆辙。目前，中菲两国正在就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做准备。与此同时，菲律宾星期五称已经通知美国暂停与美国联合在南中国海巡航的计划。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刚刚上任了已经超过100天，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么在这短短的100天里边，他似乎将菲律宾的历届总统跟美国经营的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同盟关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菲律宾真的要跟美国决裂吗？下面是美国之音稍早所做的报道。
杜特尔特刚刚上任一百天，可以说是一个风格非常鲜明的总统啊。那么他在关于美菲同盟关系的这个问题上都有哪些言论和这个行为，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作敢为啊，敢作敢为。他在竞选期间呢，就说他要对那些贩毒的人大开杀戒，他真的是这样。上任以后真是大开杀戒，而且呢，对那些批评他的人呢，非常的恼火，非常的这个不客气，包括美国总统。包括呢，就是对菲律宾来说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美菲同盟关系，你刚才提到这个，他也似乎可以抛出去。然后呢，问题是呢，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他把这个言语正在付诸这个实际，付诸行动。之前呢，他只是在媒体上或者在讲话中说一下，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呢，这个美国方面呢，这个我们这边看到，就是说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在星期五，就是美国时间是现在今天这一天呢，他说他已经通知美国，要这个终止以后的这个美菲联合军演，所以不光是行动，不光是这个言语，而且行动。是。
那对于这个菲律宾方面的这种说到做到，美国军方是给出了怎样的回应？
美国军方呢，一直几个星期来啊，都是比较低调。每次呢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低调去处理，因为呢，他可能关系看到一个非常非常远大的一个目标，那就是美菲同盟关系对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呢是一个支柱性的作用。但是呢，我注意到呢，这个星期有一点点变化。就我礼拜一的时候呢，我见到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我就问这个问题，我说美国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危险，就是失去美菲这个同盟关系这样一个危险？他没有说哦，我们这个关系非常好啊，好得不得了。他是说什么呢？我们现在做出这个判断还为时过早，还要拭目以待。所以呢，从美国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我已经看到一些微妙的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说，刚才我也提到，之前呢，美国方面一直在说他没有通知我啊，只不过总统在那边说一下，你要去问总统好了，问菲律宾总统他到底什么意思。现在呢，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他说，我已经通知你了。
确实是这个。那这个菲律宾啊，我们曾经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中国应该对菲律宾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外部的威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似乎非常有意的要跟中国这个加强这种关系，甚至考虑说要从中国购买武器。我们该怎么理解菲律宾的这种思路或者是行为？
杜特尔特这些做法，这些想法实在是可能很少人知道，可能他的国防部长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摸不着头脑。国防部长这个礼拜三说，哦，我们的总统可能被误导了，就说后来他礼拜五的时候才再也没有讲这句话，而且呢，他说我已经跟美国方面已经转告了总统的话，总统的政策就是这样，不好意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没有很多人在说这个事情，但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就说呢，这个因为美国呢对这个菲律宾来说呢是。这个非常重要，美菲同盟关系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它可能在很多人来看来呢，是钳制中国这个大力发展海权的这样一个阻力。所以呢，可能这个总统杜特尔特有这样一个想法，他可能在想：如果我多骂几句美国，如果我说我要解除跟美国的这个同盟关系，我是不是可以争取到中国的好感？是不是这样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争取到中国的一些让步，比方说。停止在这个黄岩岛，不让这个菲律宾的渔民去打鱼，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他非常想做这样一个努力，去做这样一个谈判。当然，这个谈判还没有开始。不过呢，这种算盘呢，能不能打好呢？现在很难讲。为什么呢？因为杜特尔特不止一次的说，他说我跟中国的谈判，我有一个基点，这个基点就是今年七月的这个国际仲裁庭做出的裁决。但是中国说，对不起。这个是无效的一个裁决，所以呢很难很难讲他到底这个算盘能不能打。如果这是他的算盘的话，这个算盘能不能打对不知道，现在还不太清楚。
确实感觉这个杜特尔特在玩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事态的最新发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朝鲜半岛的相关的情况。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山鲍尔目前正在韩国访问，他对于人们对于朝鲜目前核项目以及导弹技术的发展，在日益的 这种的担心日益的严重。意思，那么呢，萨姆山鲍尔大使在访问韩国期间，访问了韩国与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目前有卫星图像显示，平壤可能很快的会进行洲际导弹的试验。鲍尔大使在首尔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孤立平壤政权。他说，我们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应对这一严重的威胁，包括外交的压力。他说，我们正在说服世界其他的国家来孤立朝鲜政权。鲍尔和韩国总理黄兆安讨论了朝鲜的核问题，他强调了美国与韩国的紧密关系。鲍尔说，尽管在地理上美国距离朝鲜比较远，不过我们对于朝鲜构成的威胁和你们一样重视。他说，我们理解这不仅是对美国与韩国的威胁，也威胁着我们的国际秩序的基础。美国与韩国呼吁世界各国对朝鲜采取行动，有报道说两国在施加压力制止朝鲜向海外输送劳工赚取外汇。朝鲜上个月不顾联合国的制裁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有关国家还呼吁联合国对朝鲜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那么此前韩国有媒体报道说，朝鲜的叛逃者计划明年初在美国成立一个流亡政府，以推动朝鲜走向政治上的民主化，并且采用中国的经济模式。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拒绝对这个报道发表评论，但是表示美国将继续与有关的方面一道努力，来为朝鲜的难民和寻求庇护的人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报纸《东亚日报》星期五报道说，朝鲜一些高级别的叛逃者计划明年初在美国成立一个流亡政府。该报援引这个小组一位负责人的话说，流亡政府寻求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以及中国的经济模式，以吸引北京的支持。这个流亡政府将设在美国，因为韩国宪法把朝鲜的领土也包括进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美国是否支持朝鲜叛逃者在美国建立流亡政府的问题时表示，他看到了韩国媒体的有关报道，但是不对基于未具名消息来源的报道发表评论。他重申了美国政府对朝鲜人权状况以及朝鲜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待遇的关注。科比说，
As a general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North Korea and the treatment of North Korean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We'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作为一个一般的声明，美国仍然对朝鲜的人权状况、朝鲜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所受的待遇深为关切。我们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一道，来保护朝鲜的难民，并为他们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
尽管朝鲜还没有任何反抗金正恩专制政权的民众起义的迹象，但是逃离朝鲜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精英阶层的政府官员。今年8月7号，韩国海岸警备队在黄海一艘船上发现几名寻求韩国庇护的朝鲜人。不久，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与家人逃到韩国。韩国媒体报道，还有一名朝鲜驻俄罗斯的外交官叛逃。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在九月底，有两名朝鲜高级官员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其中一名官员负责为金正恩购买医药和医疗设施。今年九月底，一名朝鲜士兵越过防范严密并设有铁丝网和地雷的陆地边界叛逃到韩国。自从朝鲜战争1953年结束以来，大约有3万名朝鲜人叛逃到韩国，大部分叛逃者或是逃北者一般都是经过中朝边境进入中国，再辗转前往韩国。通过陆地或是海上边界叛逃的情况非常少见。不过今年6月，一名朝鲜士兵越过南北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域进入朝鲜，他是3年来第一个这么做的人。这位士兵后来对韩国官员表示，他叛逃是因为朝鲜军队里普遍存在殴打以及其他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韩国总统朴槿惠最近在一次国家安全会议上说，
朝鲜叛逃高官的增加显示，平壤政权分崩离析的可能性正在接近爆发的临界点。一些地区分析人士也认同他的这个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两篇跟中国国内相关的报道。回应网上呼吁声援709抓捕案，在押律师谢阳的709案家属和其他的维权人士，从10月8号起连续两天前往湖南长沙第二看守所，要求保障辩护律师会见谢阳和阅读卷宗的权利，并且为谢阳存款以表示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709案件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谢艳瑜律师的妻子袁珊珊以及林杰、周周主周、杜聪波、欧彪峰等十多人星期六上午来到长沙二看门口，希望为已在押一年多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存款，后全部被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被扣超过八个小时以后，这些人陆续被放或者由原居住地的国保将人带走。而据王俏玲网上陈述，她在被一群警察强行塞进警车时，反抗中无意踢了警察一脚，那位被踢没有警号的警察松开她，扇了她一个耳光。据悉，谢阳案自今年8月8日到17日9月17日至今，先后两次移送长沙检察院审查起诉，长沙二看配合检方一直以检方提审为由阻止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而律师多日来都在工作日询问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提审安排情况，要求给予律师会见时间，检察官一直不做回应。谢阳辩护律师之一的湖南律师张仲池星期六上午进入长沙二看接待厅，被告知检方已在提审谢阳，无法答复何时能安排会见。709案件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和谢阳另一位辩护律师北京的林奇磊也来到长沙。谢艳仪律师的妻子袁珊珊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三位家属和几位朋友今天在去长沙二看时，门口还是有很多警察，但是没有像星期六那样拦截，让他们进去了看守所给谢阳律师存款。袁珊珊称，他们赶去长沙关注谢阳律师在看守所的处境，希望给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教授以精神支持和安慰，而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关注709案，关注他们仍在押的丈夫。他说，
到这边其实就主要就是存钱来声援他。谢阳律师是我们自己爱人的朋友，同日709案件，然后我们对他就是表示关心，然后同时也是对他爱人还有家人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过来存下钱。
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在前往长沙前发文说，谢阳的太太陈桂秋是他接触的第一位北京之外的人权律师的妻子，今年6月2日他们去长沙旅游，陪他一起去公检法门口散步，想着他一个家属一年零三个月独立面对公检法，心中为他难过，他的软弱压力在这一年来也大多是一个人面对，因此他们愿意跟他一起承担着压力，这压力是整个709案家属的压力。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星期六也发表关于谢阳被酷刑及感谢体制内良知尚存者的声明，感谢来长沙二看为谢阳存款的家属和朋友，并且感谢那些体制内仍有良知的人透露出谢阳遭受酷刑的信息。陈桂秋表示，谢阳的案件两次移送检察院都不安排律师会见和阅卷，权力机关肆无忌惮违法办案，对法律的藐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数以百计的中国公民和律师近日发起立即罢免吴尔英司法部长职务的公民监督建议书的联署，要求中国人大、国务院、中纪委和监察部依法整顿司法部，任命能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的新的司法部部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另一篇报道。
包括20多位律师在内的第一批全国公民50人10月8日在网上发起要求罢免司法部长吴爱英的公民建议书，敦促当局依法立即撤销或改变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事务年度检查考核办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职业证书管理办法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条例。公民建议书表示，司法部7年来指定多部违法宪法法律的上述规章，违法减损律师和律所权利，并增设义务，增加司法部门权利，严重侵犯律师合法权益，破坏宪法法律正确实施，把司法部变成对抗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的独立王国。作为部长，吴爱英负有主要责任，应当立即依法罢免其职务。据悉，截止10月10日上午，包括40多位律师在内的约400人已经签名，第一批签名稿件随后寄出。建议书发起人之一的程海律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吴爱英作为部长多年来制定了一系列违宪规章，破坏性极大，国际影响极为恶劣。他说，
在他主政的这个司法部的期间，从2009年开始，光是针对律师的就制定了一系列的违法的规章，这次又搞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办法，对律师的言论其他进行非法的限制，一而再再而三的违法，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破坏宪法法律，对律师的权益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同时呢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
程海律师表示，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吴爱英作为最高司法公务员，应当接受人民监督，而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他说，
这样的人如果再当部长，那整个国家的法治就被破坏的就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被要求罢免他，更换一个愿意或者模范的必须要模范的遵守宪法法律的部长，这是公民的这个合法的监督权吧。
这次的公民监督建议书表示，程海、邹立慧、谭正等200多位律师和公民2014年以来多次向司法部、国务院和相关法院就司法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的年度检查考核行为提出数十次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建议、行政复议、国务院行政裁决、行政诉讼，甚至通过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监督议案，但吴爱英等人置若罔闻，坚持错误。而今年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更是对宪法保护的律师各种公民权利进行限制，引发律师界强烈反弹。司法部近期发布修订的律所管理办法，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纵容律师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以个案研究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否定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的性质，发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言论等行为，否则将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处罚。有人权律师表示，新办法就是专门针对维权律师群体。据报道，大批维权律师认为，近年来在刑事诉讼领域不断出现大量剥夺公民辩护、非法干预、阻挠律师辩护的违法违规情况，许多地方当局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见、通信，阻挠阅卷，或者迫使当事人及其亲属 解聘委托律师或非法指定律师出任辩护人。更严重的是，有些部门还对办案辩护律师采用跟踪、威胁、强制传唤甚至拘留等非法手段，阻挠破坏辩护律师履行职责。面对这种困境，维权律师群体中被逼出现一些为捍卫辩护权死磕的律师，这让当局感到恼火。2015年7月9日，当局针对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展开外界所称的709大抓捕，先后拘捕、拘留、强制约谈和传唤、限制出境等多达近320人，其中取保候审20人，一审判处4人，包括丰瑞律所主任律师周世峰，目前仍有16人羁押候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几条跟台湾相关的消息和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号在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呼吁与中国大陆进行对话。蔡英文说，我要呼吁中国大陆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坚信。他说，两岸之间应该尽快坐下来谈。不过蔡英文没有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分析认为蔡英文在向中国抛出橄榄枝，但是必须谨慎以免失去支持者。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五正式的宣布，由前美国资深外交官、前美国驻孟加拉国及驻尼泊尔大使莫健出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曾经在陈水扁政府时期与民进党政府有过交手的经验，如今民进党二度执政，莫健也将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之下参与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莫健在他的职务对外发布之前已经正式上任数天，并且以在台协会主席身份参加这个星期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美台贸易投资架构协定会谈以及双向圆的中华民国国庆酒会。美国在台协会在发布人事消息的声明中说，它是依据台湾关系法设立的一个非盈利私人机构，旨在处理美国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莫健将参与对台政策层级的讨论，并代表美国政府定期访问台湾，以及与台湾在美国的代表举行会谈。才卸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上星期在参加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活动时，即以他自身的经验提到，在台协会是美国政府为处理美台关系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博瑞光说，
这是我们执行与台湾关系的一种不寻常的安排，这种安排会持续下去。我知道我的继任者会定期访问台湾，将华盛顿的观点带到那里去，正如我过去一直在这么做的一样。我也知道他会在华盛顿对台湾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一个角色。
至于莫健本人，由于他的外交生涯很早就与台湾结缘，自1995年即派驻台北的在台协会办事处上星期在双向圆的国庆酒会中，他对台湾的民主发展也发出感触。莫健说，
我记得台湾第一次举行总统选举时，我正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服务。我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证明，台湾在民主的道路上已经跨出了多大的一步。正如奥巴马总统最近才指出的，台湾是民主可以在亚洲繁盛的最佳明证。
在上个月传出莫健将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消息之后，台湾媒体报道，莫健在担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期间，正值当时台湾总统陈水扁推动公投榜大选，莫健以小布什总统特使身份到台北传递信息，希望陈水扁不要采取这个可能引发台海紧张的作为，但结果与扁政府不欢而散，美台关系自此恶化。如今曾与扁政府交手过的莫健再度回到美台事务前沿，时空环境都已大大不同。 对于二度执政的民进党，有30多年外交官经验的莫健如此评价蔡英文总统。莫健说：“
我知道蔡英文总统是一个务实、头脑冷静的领导人，我有信心他能带领台湾开启另一个篇章的故事。我有同样的信心，当台湾选择未来的道路时，美国会持续作为台湾可信赖的伙伴。”
莫健有数十年亚洲事务经验，他在担任两任大使前，曾经是小布什总统的白宫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和特别助理，更早的驻外工作包括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担任政治组组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前北京市委书记刘奇一家老小已经随行以及的他的随行的秘书、警卫以及保健人员前往西藏旅游景点林芝视察的名单在网络上被曝光，引发网友的质疑。网友认为，这位退休的政治局委员的旅费由谁买单呢？携家带口到西藏旅游是否违反了习近平的中央八项规定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宁海在华盛顿的报道。
刚刚过去的一周是中国国庆黄金周长假，中国各地的旅游景点爆满，客流量异常拥挤。有报道称，从9月30日起，在各大城市出城方向的收费站处就开始出现堵车的现象，甚至在1日还出现了高速路上游客堵中做饭的画面。好不容易到达景点，结果还是被人山人海挤爆，甚至连附近宾馆也住不进去。与此同时，一份关于前北京市委书记、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奇在国庆期间举家前往西藏林芝视察的人员名单在网上流传。据悉，该名单题为“刘奇同志一行赴林芝视察接待细化方案”。与刘奇同行者包括他的妻子、儿子一家、女儿一家，以及秘书、警卫和随员等等，还包括由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张立民、中办警卫局处长周立农、秘书范明、警卫张天一、随员陈建立、北京同仁医院干部保健科主任秦明照在内共16人，行程从10月1日到6日到西藏林芝市、巴宜区、米林县、工部江达县等地视察。据了解，刘奇此行比较低调，官方没有任何报道，也没有媒体关于他访问视察的消息及照片，而遭曝光的名单也很快在网上消失。北京的一位著名媒体人、专栏作家向美国之音透露，刘奇已经退休，名义上是视察，实际上是休假。中共的其他一些副国级、常委一级的高干外出视察，出动一次专机就是1亿，而且可以随便带人。我看过李鹏2本家庭画册，刘奇跟他比起来是小菜一碟。李鹏游览名山大川，李瑞环外出视察，甚至带戏班子，非常奢靡。刘奇已经退休，什么视察工作？他既无党内职务，也无行政职务，实际上就是休息玩去了。有分析认为，刘奇此行明显违背了习近平在2012年12月提出的中央八项规定，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等条款。而社交媒体中有网民质疑刘奇一行的旅费是否由纳税者买单，对地方官员如此滥用老百姓缴纳的税金表示不满。公开资料显示，现年74岁的刘奇曾任第16、17届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国家冶金工业部部长等职。在其任内，因北京市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大显政绩，后任中央文明委副主任，至中共18大后退休。刘奇被认为是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亲信之一。另有消息称，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03年担任北京市长期间，曾与身为市委书记的刘奇发生矛盾，两人关系不和。 林芝市是西藏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西藏东南部，其西部和西南分别与拉萨市、山南市相连，东部和北部分别与昌都市、纳曲地区相连，南部与印度、缅甸两国接壤，风景优美，被称为西藏的江南，有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亚鲁藏布江大峡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中国经济的成功在未来几年仍将持续下去，而且可能有助于支持全球的复苏。但是中国如果要能够参与全球的经济治理，则需要进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改革。这个国际组织表示，正在与中国进行合作，确保相关的改革能够落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莫语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为 6.2%， 略低于今年的 6.6%。该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说，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不断增加。
Well, China is increasingly a systemic country. It has
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对全球系统有重要性的国家，它对世界经济有巨大的溢出效应，这体现在贸易和大宗商品价格上，也越来越体现在金融联系上。因此，中国经济的表现对全球增长的走向极为重要，不仅是地区增长，还有世界范围的增长。所以中国经济继续像过去那样成功，关系到我们所有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报告显示，鉴于中国经济的规模与开放程度，中国在过去十年对全球进口需求的激增，使得中国成为世界100多个经济体的重要出口市场，而这100多个经济体占世界 GDP 大约80%。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星期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中国会继续为全球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他说，中国将继续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转型，未来中国的消费市场将继续扩大，同时中国的全球进口仍将持续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呼吁中国加快对货币、外汇和金融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符合国际标准。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拉加德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人民币入篮让中国经济与世界其他主要的开放经济体联系在一起。他希望这是中国迈向改革的重要一步。
我们与中国当局携手合作，协助他们进行金融市场改革，改善监管，并且确保开放不只是一句空话。今后会有更多的改革出现。
世界银行负责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副行长维多利亚·克瓦表示，改革能够使中国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并让中国对全球经济拥有更多的影响力。
我们认为，从长期来看，这还将促进金融资本流入中国，这对中国和全球都是有利的。这意味着中国能在国际金融磋商中更有发言权。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在星期四的另一场记者会上指出，中国让数亿人脱贫，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和经济的开放。本周，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首席经济官员齐聚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商讨如何促进全球增长。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都强调，需要制定和落实让所有人都能受惠的政策，刺激全球经济的普惠式增长。美国之音霍克莫语，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把疑似康德尔导弹运进加里宁格勒州，引发了邻近欧洲国家的不满和关注。而俄罗斯同样也把这样的导弹呢，大批的部署在俄中的边境。中国对此则毫无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六证实，已经把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运进了加里宁格勒地区。国防部发言人康纳申科夫说， 俄罗斯有意选择在美国间谍卫星飞过的时刻，在运输中把其中的一套导弹摆放在明处，没有保密。卡纳申科夫没有透露运进加里宁格勒地区的导弹数量，以及是否将会把这种战术导弹长期部署在那里，或是在军事演习中短期使用。他仅强调这是为了战备需要。一名强硬派反美俄罗斯军事专家说，除了在政治上利用这种导弹可以对西方北约施压之外，由于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这四个北约国家马上将开始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军队，俄罗斯的举动可以表达不满，在军事上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最西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相邻，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能对这些国家以及附近的瑞典、芬兰、德国等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受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伊斯康德尔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在技术上俄罗斯能轻易增加导弹的飞行距离。军方的红星电视台援引导弹设计师的话说，这种导弹最多能够携带10枚分弹头，可打击上千公里以外的目标，这时附近的柏林、华沙等欧洲大都市都被导弹射程覆盖。更让西方国家不安的是，导弹飞行高度低，能经常变换飞行轨道，让雷达预警和反导系统很难发现和拦截，而且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和诱饵弹，破坏力巨大。俄罗斯几年前曾经在加里宁格勒地区的演习中短期部署过伊斯康德尔导弹，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许多欧洲国家非常担忧伊斯康德尔导弹严重威胁他们的安全。波兰国防部长马采列维奇说，波兰严重不安，正严密监视导弹的行踪，波兰武装力量已经处在戒备状态。爱沙尼亚今年春季发表的一份国防研究报告说，俄罗斯未必将使用加里宁格勒地区的伊斯康德尔导弹作为战术核武器攻击周边国家以及驻扎在那里的北约部队。爱沙尼亚总理罗伊瓦斯说，俄罗斯的举动明显拉响了警报，说明俄罗斯正采取不同的手段施压西方。拉脱维亚媒体说，针对俄罗斯战机侵犯领空以及在边境地区举行演习和部署伊斯康德尔导弹，拉脱维亚军队已经提高戒备状态。立陶宛外长林奇亚维丘斯稍早前表示，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已经谈论了多年，但是立陶宛的军力即使加上北约将在当地部署的补充兵力都无法同俄罗斯匹敌，俄罗斯的举动不符合逻辑，但立陶宛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自身的安全。立陶宛国防部长说，邻国都已经敲响警钟。一家俄罗斯政论杂志认为，这种导弹能够让俄罗斯的邻国非常害怕。目前装备俄军的是伊斯康德尔 M 型导弹，俄罗斯已经研制出了威力更大、可以2枚导弹同时发射的伊斯康德尔 K 型导弹。这两种型号的导弹如果联合使用，威力更加巨大。俄罗斯最近2年也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犹太自治区、布里亚特等地部署了多个伊斯康德尔导弹旅，最新的导弹旅不久前被部署在滨海边疆区。与北约关系日益紧张的俄罗斯，目前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升温，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这种战术导弹的目的更耐人寻味。但俄罗斯学者认为，伊斯康德尔导弹能够对邻国起到威慑作用。军事问题专家赫拉姆齐辛说，中国军队几年前曾经针对俄罗斯举行过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演习，任何军队都会为潜在的威胁做准备。他认为伊斯康德尔导弹的确是非常好的进攻武器。赫拉姆齐辛说， 这种导弹即使使用常规弹头的话，也是对空军非常好的补充。与空军发动攻击时可能面临人员损失不同，使用伊斯康德尔导弹不必有这种担心。但中国对俄罗斯在边境地区大量部署这种导弹迄今没有任何反应。俄罗斯似乎也不太在意将会刺激中国。俄罗斯通常都会公开宣布在俄中边境新的伊斯康德尔导弹旅部署，以及这些导弹旅经常举行实弹射击演习。俄罗斯军方有时还专门邀请官方媒体对此报道宣传。在今年春夏季举行演习之后，驻扎在犹太自治区的伊斯康德尔导弹旅几天前再次举行演习。俄罗斯媒体还报道，俄罗斯已经在远东地区组建了第二个远程战略航空兵师，主要针对太平洋关岛的美军和日军。这支部队由驻扎在俄中边境地区阿穆尔州以及位于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斯克州的两个空军基地的战略轰炸机部队组成，主要装备逆火式和图-95熊式战略轰炸机。这些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同样能全部覆盖中国全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收复了南海诸岛之后，于1947年的12月公布了一张南海诸岛位置图，用11条断续线将整个的南海包了起来。由于形状像英语的字母 U， 也像牛舌，所以又称 U 型线和牛舌线。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继承了中华民国的11段线的主张。但是1953年周恩来为了表示与越南的友好，将11段线当中位于北部湾的两段线删掉，变成了9段线，并将中国的夜莺岛赠送给了越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1957年3月，中国领导人为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友谊和反美共同目标，将位于海南岛以西北部湾中心的中国夜莺岛作为礼物秘密送给了越共主席胡志明。
这么一种送，对于国内的政治而言，有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有没有经过国民的讨论，符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符不符合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领土的文化和历史，这个确实呢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探讨。
当时胡志明本来到北京是想向中国同志借中国的夜莺岛建一个雷达站，以便提前侦察到美国的军机，没想到中国兄弟如此大方，将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了越南。当时的心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大普奔。越南小兄弟一点没有迟疑，随即将中国的夜莺岛改名为越南的白龙尾岛。中越发生战争之后，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当年将夜莺送给越南，如今是覆水难收，悔之晚矣。
领土问题是我们中国13亿多人民共同的家园，那么如果说要把领土啊送出去，或者就边界来划分的话，应该得到全体民众的这个共同的讨论，得到共同的批准，那么民众对此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这些权利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觉得不管是谁在管理这件事情、在决策，都会在未来成为这个历史这个被谴责的对象。
今天的南中国海发生领土领海争端，越南的白龙尾岛是地地道道的岛屿，不存在是岛屿还是礁石的争论。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越南可以以白龙尾岛为领土，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领海主权和专属经济区的要求。越南先后抓扣在白龙尾岛附近捕鱼的中国渔船，根据中方的统计，损害了中国数十万渔民的生计。
中国的这个整个国民 和这个过去的领导层确实没有海洋国家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并没有真正的汲取甲午战争的教训。那么甲午战争之所以中国打败了，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从宏观和中观的层面去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而只是打造了几艘坚船利炮。那么如果说只是从微观上去考虑问题，显然是不可能战胜具有宏观视野的这种日本海军，这是一个历史问题。
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马白山将军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夜莺岛，与越南代表团履行了移交夜莺岛主权的手续。马白山在回忆录中说，
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进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他。
如今马白山对当时执行的这个卖国决定感到非常痛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过去几十年，在50年代以来到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么那几十年之间呢，中国它确实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以这个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我的最重要的标准，只要你是我的朋友，我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同盟，那么我可以毫无原则的让渡，包括原来的越南啊，这个古巴、委内瑞拉、南斯拉夫、俄罗斯等等一些国家都是这样，我们都让过很多。那么这是一个，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决定论。这么为什么会这么决定呢？这跟中共当时建政之后啊，它需要一些国际盟友，它是寻求一种这个妥协也是有关系的。当然，这种妥协的代价确实太沉重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用在中越关系上尤为令人感叹。越南成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主要申索国，据中国官方媒体介绍，在南海领土争端中，越南侵占中国的岛屿最多，获取的油气资源利益也最多，但是中国考虑到两国相同的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公开对越南亮剑。
但是我个人认为，不管你怎么考虑，领土问题是没有商量的，哪怕就是说被人打进来，那么用血肉之躯去阻挡坚船利炮也得阻挡。如果说把领土作为这个国际交往的一种让渡的代价，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合格的，我认为是需要受到历史的批评与谴责的。
中越关系和矛盾冲突持久战的同时，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则迅速升温。美国海军专家预计，美国最终将以越南盟友的身份重返金兰湾基地。越南芽庄海军学院原院长黎继林海军少将称，如果把越南的金兰湾港与菲律宾的苏比克海港以及新加坡的美军基地联合起来，就可以控制所有南海及途径。如果毛泽东皇权有之，恐怕对当年把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越南的决定悔得肠子都青了吧。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